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常见外道法广论两个系列的最后的几集。我们之前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广论其实它缺乏非常多的内容，所以它虽然名为广论。可是，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广论，因为它只是偏向于这个西藏这个所谓的应承派中观的内容。它对于佛法的道次第呢，并没有真实的陈述它真正的内涵。所以我们举了很多它缺乏的东西。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广论没有提到。所谓的总相智，我们复习一下。上次我们有提到这个《阿含经》里面说，舍利弗，得佛言：“我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心中所念，我不能知；佛种相法，我则能知。如来为我说法，转高转妙，说黑白法、圆无圆法、照无照法。”啊，这是《长阿含经》里面，把佛法的重要的总纲帮我们提示出来。也就是说，如果要修学佛法呢，一定要能够先获得总相智。什么叫总相智？就是要把黑法，就是恶法；白法，就是善法；缘，就是因缘法。可是还有另外一个，不是因缘法的法。还有可以照了境界的法，就是五蕴十八界这些法；还有另外一个不照了境界的这个不生不灭这个法。也就是说，这个法界其实有两种法的这个分类，一种就叫生灭法，一种叫不生不灭法。一定要具有这样子的总相智，才能够说他懂得佛法。才叫佛法的核心。可是广论根本没有这两种法的分类，特别是所谓不生不灭法，它根本不能够如实知，所以它就会缺乏顿悟见的法，也会缺乏大圣明心的法。因为顿悟见的法是声闻缘觉他们的总相智。就是要能够看出所有生灭法的总相，它的所有的范围。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大圣的见道，就是明心开悟。他所说的就是不生不灭法的总相，也就是第八识如来藏的总相。法界就只有这两种总相。那这两种总相也是法界诸法的这个分类。所以说在广论里面，因为缺乏对这两种法的这种总相智，所以连带的他其他的法，他也会缺乏。因为佛法中它是法法相关的，佛法的核心，它如果错了，它其他的部分，它也就会跟着错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因为它缺乏的总相智。对不生不灭法，他不能了解，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去实证，所以他根本不提不生不灭法，或者是说，当他提不生不灭法的时候，其实他是用错的方式去理解，就把那个部分忽略掉了，那个部分就不记了。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譬如说法身。法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我们众生流转生死，一定要有个本体。如果没有这个法身作为本体，我们众生是没有办法流转生死的。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法身，而且是不生不灭的法身，作为我们众生流转的本体。有时候，也就是一个永恒存在的法，来作为我们众生流转生死的根本嘛。那这个流转的根本，众生的本体呢， 就叫做法身，因为是我们其他诸法啊，这个生灭法所要依止的一个法。所以生灭法之所以能够不断的生灭，不是生灭法本身可以 出生生灭法，而是因为背后有一个不生不灭法，有这个法身来出生。那我们来看看，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他怎么说法身呢？我们来看，如是于我所无烧之性，或定见已，由修此意而得法身。这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七406页里面提到说啊，什么是法身呢？就是把这个我跟我所的这个内涵呢，把它当作是它没有任何的自性，然后根据这样的定见呢，然后一直修到说啊，把自己对于这个我跟我所的这种执着呢，这种我跟我所的这种自性呢，原来有就是有执着，对这个我跟我所有执着的这种自性呢，把它灭除掉了，不再认为说它是有自性的，然后一直这样子不断的自我洗脑，洗到最后，然后对于我跟我所呢啊，就直接认为说啊，这是没有自性的，而且在这里产生定见了、啊，那以这样就作为法身。所以显然他是以遮遣的方式来说法身，可是这样是会引发非常多的质疑啊，因为佛陀之所以成佛，实一定是证实实证的一个真实法，而不是用遮遣的方法来说他获得法身。所以就有人提出这个质疑，而且这个质疑也记录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啊，我们看它的内容。若为此宗，岂非宣说误入大圣真实之法，故为灭尽我所执，非是所得真实性义；又为抉择我及我所，悉无自性，亦为抉择诸法无我，故名误入真实之道，不应正理。答曰：无过。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他很妙，因为人家质疑他说，那你这样把我跟我所的这种执着性，那把它当作是空无自性，那这样还是没有证入真实的法嘛，那这样还不是这个所谓的证得真实的法身嘛，那这样是没有道理的啊。结果正喀巴他就直接说这样没有过失，可是有过失不没有过失，不是他一句无过失就可以解决的啊。我们可以看，在这个《成唯识论》，这个《成唯识论》里面，它是非常是我们佛教非常重要的一部论，因为玄奘大师呢，他去西方取经，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确认说，到底我们的生命的结构是如何，也就是要能够确定说我们众生流转生死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才使得我们众生流转生死。那我们解脱也要因为我们的生命的结构里面有可以解脱的结构啊。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永恒，可以一直流转生死，那我们生命中也应该要有一个永恒的法啊。所以显然我们这个生命的结构到底是能解脱还是不能解脱，是可以永恒存在还是不可以永恒存在，是有轮回还是没有轮回，其实它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所以这个不是说、啊、别人这样质疑我认为没有问题，不是这样子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啊，成唯识论或是八识规矩颂，玄奘菩萨所著的这两部著作，它是对于生命的结构的一种楷定，它非常重要。所以成唯识论里面它就有讲到所谓的自性生啊，我们来看看 自性身为诸如来真净法界，受用变化平等所依，离相即然觉诸细论，具无边际真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实性，即使自性亦名法身，大功德法所依止故。啊，这是成为师论卷十。这里说啊，所谓的自性身其实就是法身，因为只有这个法它有真实的自性，因为其他的诸法它都是生住异灭变异不断，它不能说它有什么自性可言。而且这个自性身呢，是由这个受用身跟这个变化身所依止的。所谓的受用一定是变化才受用，所谓的变化一定是不断的这个变化转移才叫做变化身。可是不管是受用身或者是变化身，它一定要依于一种自性身，而且这个自性身它是有珍藏的功德，而且是一切法平等所依啊，就是一切法都要依止这个自性身成够存在啊。那这个自性身其实就叫做法身，因为它有无量无边的大功德，所以成为师论已经楷定了生命的结构。也就是说，玄奘菩萨他去这个西方取经，就是要能够确定那生命到底是几个，有几个事，而不是众说纷纭。所以当玄奘菩萨去西方取经回来之后呢，他就写了八事规矩颂来楷定生命的结构，就是八个事，而且就是有法身，这个法身也叫做自性身。当这样子的法义楷定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宗喀巴所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把我跟我所的这种法性呢，把它当作是空无自性，就以这样子的遮遣的方式来说是法身呢，其实是没有道理的。那我们接着看到广论还继续说啊，于一切种有灭我所执，略有二种。一，若以烦恼更不生理而永断者，虽与小圣亦容共有，然有永断内外诸法细论之相，皆无可得，即是法身。宗喀巴他就认为啊，把我所的这种执着，把它去除掉了，虽然它也是跟小圣法是一样啊，可是呢，大圣跟小圣是可以有一个地方共融的，就是这个地方。可他认为说啊，因为这一种对于内外法的这种执着的这个相貌呢，永断的缘故啊，所以这样子就叫法身。所以他说来说去还是用遮遣的方式来说法身啊，所以他的法身等于是把我跟我所的这种执着把它去除掉，他就认为说这样就获得了法身。显然他的法身呢，其实断灭的，因为他没有个真实法可以做依止嘛。那我们可以看看他以皆无所得皆无可得而称为这个法身，其实这个不符合佛法的道理啊。譬如禅宗里面就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啊，譬如说六祖慧能大师跟这个薛简呢，就是武则天派去的这个大使呢，有一段对话，我们看看。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意外道？”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之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六祖慧能大师啊，面对这个薛简他的提问说：“这个不生不灭很多人都说啊，那你这个跟外道有什么不一样呢？” 六祖慧能大师就把将灭子生这个道理讲出来了。也说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是以将灭子生，就因为把某一个法把它灭掉了，就说哦，这个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东西啦，这个就是将灭子生，也就是所有外道也会落到这个地方。六祖慧能大师说他的不生不灭呢，是本来就是不生的，所以将来就不会灭嘛。所以古代的人是怎么样描述什么叫永恒的法，我们用正面的说就是永恒的法，也就是说不生这个东西是从来没有被出生过的，因为它是本来就存在的法。既然它是本来就存在的法，它不是被出生的法，当然它永远不会灭嘛。如果是一个会出生是被出生的法，它把它灭掉了，那叫将灭子生，它也不是一个真正永恒的法啊。所以显然尊克巴就落入了将灭子生的这种外道的不生不灭法里面啊。所以他就把法身当成是这样子，没有个真实法的一个的这个内容，所以他堕入了断灭。那我们继续看，在经典里面有直接说啊，这个法身呢其实就叫如来藏。我们看这段经文：舍利佛，生生义者，即是第一义谛。第一谛者，即是众生界；众生界者，即是如来藏；如来藏者，即是法身。啊，这是佛说 不增不减经里面的经文啊，也就是最深的意涵，其实就是第一谛。因为佛法有个甚深法，这个甚深法说的就是第一谛。那第一谛说的就是众生界，就是有的众生出现在这个三界里面。这是最深的一个道理，为什么会有众生 出现在这个世间？那出现这个众生界呢，其实就是如来藏。为什么？因为众生可以成佛嘛，当然有一个如来藏在众生这个身中啊。那这个什么是如来藏呢？如来藏其实就叫法身，所以法身呢其实就是如来藏。从八四规矩颂来说啊，其实就是讲的是第八世，也就是这个去以后来先做主公的这个法。所以我们从八四规矩颂，从成为师论，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不符合玄奘大师去楷定的这个内涵的内容。因为玄奘大师去了印度，确定了佛法的真实义，回来到了中土，著作了八十规矩颂，就是来楷定佛教正确的义理。我们可以看到菩提道次第广论他所说的道理都跟玄奘所说的八十规矩颂完全违反。所以我们应该说，在佛教的历史里面，我们应该要相信的是玄奘大师呢，还是尊克巴呢？我想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明确的抉择，理性的抉择。那除了这个法身缺乏之外呢，其实广论呢它还缺乏了中观正见。怎么说呢？因为不生不灭法跟法身跟如来藏甚至跟中观正见呢都是息息相关，因为这个都是一连贯有关于生命本体的内涵。所以说在这个广论里面呢，他的毗婆舍那也提了很多有关于中观正见的事情，甚至他还要攀援到龙树菩萨。为什么？因为龙树菩萨是所谓的中观啊的这个提倡者，他复兴的啊，大乘佛教就以中观论，以中论来复兴啊大乘佛教。可他这个中观说的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中道观呢？其实中道观所说还是对于如来藏这个法身的观察，因为能够观察这个法身， 才能够称为说叫做中道观，因为不会堕入两边。所以说，在我们的佛法的体系里面呢，这个总相智也涉及到法身，你是如何看的？那也涉及到般若是怎么样理解的，甚至也涉及到啊，这个中道观是如何观察的，这些都是彼此法法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可以看到，《普贤道次第广论》它有的内容，它是这样说：般若经等宣说诸法，皆无自性、无生灭等，其人无导解释经者，却为聋门，解彼意趣有何次第？答：佛父轻辩月称净命等大众观师，皆依圣天为量，等同聋门，故彼父子是于中观师所依根源，故诸先觉称彼二师名根本中观师，称诸愚者名随是中观师。普贤道次第广论就开始来攀援龙树菩萨，他认为说佛父啊、轻辩啊、月称啊这些中观师呢，其实都是龙树菩萨的传人，甚至呢，他们现在还在传说啊，说佛父跟轻辩呢，都是龙树的大弟子，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这个喇嘛教的网站里面啊，还这样说着，他说啊，轻辩论师以及佛父论师啊，这两位都是龙树菩萨的大弟子，也就是说，他们在谈中观的传承的时候，总是要攀援龙树，而且甚至说佛父跟轻辩是龙树的大弟子。可是呢，龙树跟这个佛父跟轻辩呢，他们之间是相隔非常长远的时间，也就是他们之间其实 相差了两三百年，可是他们竟然可以攀援说佛父跟轻辩是龙树菩萨的这个大弟子。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他们说龙树菩萨是龙树菩萨跟圣天菩萨，他们是这个根本中观师，那其他叫随侍中观师，可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并没有这个传承的关系啊。因为今天时间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下集再跟各位介绍后面的部分。阿弥陀佛。